主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为我们把命舍了，但是你也从死里复活，你说你有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再把命取回来。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那位基督，你来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你使我们能够认识神，你也要做我们的王。我们也感谢圣灵，因为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到父那里去，就差圣灵另一位保惠师来教导我们，为耶稣做见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我们的父，让我们也能够领受在基督里面所带来的救赎和启示。祝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给你。今天当我们一起要来看关于父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再一次仰望主，你把恩典赐下来，求圣灵你再一次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爱慕你话语的心，有一个真正爱慕真理的心，让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只是习惯性的到这里来。主啊，你让我们的里面实在是饥渴慕义，让我们真正渴慕要认识你，不但你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你，好像你认识父，父也认识你一样，是那样亲密的一个关系。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第七课，耶稣自己所提出他是神的儿子第五方面的一个证据啊。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哈，记不记得啊？前面四次我们讲到耶稣所提出的四方面的证据啊。第一次耶稣讲到什么为他做见证，圣经。那么第二次我们讲到谁，施洗约翰。第三次啊，耶稣所说的话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那么上次我们是讲到耶稣所做的事啊，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但是耶稣说差他来的父也为他做过见证。在圣经的里面有记载，有几次很特殊的场合，父神以超自然的一个不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启示，以一个超自然的启示的方式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把这几个地方的经文仔细的来看一下，到底父神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父神的见证怎么样可以来证明耶稣就是他所差来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念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念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另外有一次，就是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半的过程当中，有一次他带领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上了一座山。 在山上耶稣就变了形象，非常的衣裳非常的洁白。那么这些门徒都很害怕，忽然就有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遮住了这些门徒。于是从云彩里面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那是另外一次的场合，也是父神从天上发声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在这两个场合之下所说的话是类似，在这里呢，从天上的声音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在那一次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从天上来的声音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就主要我们就看今天耶稣受洗这段经文。那在山上变相那一段我们就会省略过去，因为基本上所父神的见证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种什么样的洗礼？谁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那么什么人需要悔改？罪人呀。如果没有罪不需要悔改，是不是？只有罪人才需要悔改啊。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这段圣经，当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拦住他，他说，我应当去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呢？那么我记得我们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3节在那里，施洗约翰他曾经说，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很显然施洗约翰是在耶稣接受他的洗礼之后，他也看见耶稣所看见的，就是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他看见了之后，他才完全肯定耶稣就是那位父所差来的，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为什么施洗约翰当耶稣要来接受他的洗礼，他为什么会拒绝？他为什么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接受我的洗？这时候耶稣还没有接受他的洗礼。那么如果说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记载来看，在这里施洗约翰虽然还不能够完全有十分的把握，像他看见了耶稣受洗之后那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他就确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虽然他还没有那种把握，但是我们在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说过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表兄弟，是不是？那么耶稣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施洗约翰对他的生活各方面都有某种的认识。那么我们上次提到耶稣的一生是无罪的，所以施洗约翰对于耶稣他心中有一种敬畏，他知道这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位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所以当耶稣要接受，因为他的洗礼是个悔改的洗礼，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来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他就很严厉地斥责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也到这里来接受这个洗礼啊。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很清楚耶稣不同于其他一般所有的人，所以他会拒绝耶稣要接受他的洗礼。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怎么你反而来这里接受我的洗礼？但是呢，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当他说了这个话， 约翰就许了他。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新闻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思想，为什么耶稣讲了这句话，约翰就马上许了他？我们中国人很客气哈，如果在餐厅里面吃完饭要抢着付账的时候，谁也不会让步。那么为什么施洗约翰听见耶稣说 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就许了他，他就为他施洗。当耶稣说你暂且许我，然后他是说我们，他不是只是说我，他是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换句话说是包括施洗约翰在内。那么所以耶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诸般的义？什么是诸般的义？那么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还有后面第四章第一段耶稣受试探，我们来看，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诸般的义，我们可以说这个英文是说 all righteousness 啊，就是所有的义，我们中文翻成诸般的义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理当这样尽所有的义。那所谓的这个所有的义是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所有的义就是指的父神的旨意，就是指的父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耶稣对施洗约翰说，你和我，我们两个都应该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当耶稣这样说，施洗约翰就再也不会推辞，因为他说你和我都应当这样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施洗。那么耶稣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父神的旨意为什么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如果我们从第十七节父神对耶稣的这个称许就是天上来的这个声音称赞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我们从父神的这个见证来看，我们就知道父神的旨意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先看第十七节，这个所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犹太人他们从小他们学习希伯来文，就是用圣经做他们的教科书，所以呢犹太人特别是第一世纪耶稣的那个世代，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对旧约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庄牧师也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读圣经，我们最大的或者说遗憾就是我们太缺乏旧约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圣经，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要熟悉圣经旧约的圣经，我们也要对旧约的圣经好好的去研读，因为整个神的启示旧约跟新约是连贯的那么所以当神父神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立刻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在旧约有两个地方的经文。那么父神是引用这两个地方的经文把它合并在一起。那么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诗篇第二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王写的一篇诗篇。那么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大卫王是在讲论他自己的一些经验。那么但是我们看在诗篇第二篇里面的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讲过在旧约的时候，受膏者有三种人，祭司、君王跟先知，这三种人都是受膏者。那么所以这里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这个诗篇第二篇基本上本来是大卫讲论关于他自己，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总是把这一篇诗篇就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因为大卫他是神给他应许说将来神要在他的子孙当中给他兴起一个儿子 他的儿子要为神建造圣殿，而且神要坚固他儿子的国位一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之约是真正的实现，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所以在这个大卫之约的里面，神启示大卫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他可以这样子来引用，虽然这是大卫所说的话，但是大卫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表。所以这里大卫所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被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父就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我们念第一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哈。这个四十二章第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仆人，这个仆人是神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所以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一半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个谈论到神的仆人，而这位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那位要担当世人的罪，要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被压伤的那一位，那一位仆人是神所拣选，是他心里所喜悦的。然后他说，我已将我的灵怎么样赐给他啊。所以在第十七节，父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神的儿子，而且是我所喜悦的，就是我所拣选的，我所立的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担当世人的罪孽的。所以当耶稣跟施洗约翰说，我们理当如此行尽诸般的义，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理当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为什么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耶稣是无罪的，他根本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那么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是他与罪人表认同，他与我们这些罪人表认同。所以当耶稣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表示他对父神的顺服，表示他愿意承担父神所给他的这个使命跟托付，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愿意借着这个洗礼来表明他对父神的顺服，表明他愿意承担这个弥赛亚的工作，这个使命，父神所给他的这个使命，这个托付。那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神说，我把我的灵已经赏赐给他。这时候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不是说耶稣原来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知道耶稣从出生他就是圣灵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使他怀孕，那么耶稣的一生都是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但是在这里，特别是这个场合之下，借着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主耶稣基督他表明他愿意顺服父神，愿意跟我们表认同，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来承担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来给他能力，来承担这样，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托付。并且父神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耶稣他以这样子一个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行动，就得到父神对他的称许和父神的印证。父神就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因此当耶稣受试探受洗之后，接下来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就记载耶稣受试探。那么耶稣受试探是跟耶稣受洗紧紧相连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事件是中间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要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这个并不是耶稣提供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可以胜过试探。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传道人讲解这段圣经，重点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所以我们也可以效法他怎么样胜过试探。因为耶稣是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所以我们也要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错了，这一段耶稣受试探就是要考验父神所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所喜悦的，到底耶稣是不是像父神所印证的这样。所以你看耶稣受试探，翻过来第四章哈，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记载，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试探他呢？这里一共讲他是撒旦试探耶稣三次。那么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就饿了，但是耶稣受试探是被圣灵引导。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四章一节，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是一样，都说耶稣受试探是圣灵引导他去接受这个试探。那么也许我们觉得很难了解，为什么圣灵要引导耶稣去接受这个试探？因为我们的主导文教导我们说向神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我们的基督徒都不会遇见试探？其实不是，我们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所谓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见试探，我们要求神叫我们什么试探都不要遭遇，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是说，使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那么所以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这件事情是紧接着耶稣受洗之后，为的是要考验耶稣是不是就是父所印证的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呢，这个耶稣就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那么然后这个撒旦就近前来试探他。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他用这个生命记上面的话来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于是魔鬼又带他进了这个圣城，到了圣殿的殿顶上，然后他就引用诗篇第九十一篇上面一句话对耶稣说，他说，经上岂不是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按着神的应许，你就从这里跳下去。但是耶稣再一次用生命记来回答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把世界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而且魔鬼对他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可是耶稣再次引用生命记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的确耶稣三次都是引用神的话，而且都是引用生命记上的话。但是在这里 其实我刚刚说了，重点是要考验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显出的那个特质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对神完全的顺服和信靠。那么所以耶稣到旷野，我想我们一想到旷野，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以色列人曾经有40年在旷野。那么耶稣来回答撒旦是引用生命记，生命记就是摩西他在犹太人在旷野流浪了40年以后，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再一次重申前令啊。所以在这里是要把主耶稣基督跟以色列整个历史，或者说整个以色列民族做一个对比。以色列人也是在旷野40年，他们在旷野40年，神是以玛纳来供应他们。他们摩西在生命记第8章他说，你们40年之久啊，神引导你们在旷野，你们的衣服没有破，鞋子也没有穿破，神以玛纳来供应你们，是目的是要试验你们，看你们是不是肯听从神的话。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他们不断的失败，他们在旷野的40年他们试探神，他们在旷野的40年他们就开始拜偶像啊。所以在这里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4章，那时候神差派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以色列人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前面2章也曾经引用何西阿书11章，说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以色列人是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耶稣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他却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完全的信靠顺服神。所以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换句话说，撒旦的意思说，好，你现在肚子饿了，你也有能力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撒旦的意思不是怀疑他能不能，不是怀疑耶稣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饼，不是这个意思。撒旦意思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我也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饼，那么你就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完全的顺服父神，他绝对不随自己的私意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撒旦再一次来试探他，第二次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诗篇91篇岂不是记载说，那些敬畏神的人，神要用神的天使要环绕他们，那么即使他们跳下去，也有神的天使用他们的手来托住他们。所以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么你知道神眷顾你，神爱你，那么你就可以跳下去，看看神会不会照他所应许的来保守你。但是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换句话说，耶稣拒绝撒旦虽然是引用神的话，但是耶稣拒绝把神的话用自己的意思来试探神。换句话说，他拒绝，虽然神应许神要保守那些敬畏神的人，但是耶稣说，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父神的身上，我是完全的顺服父神，我绝对不会因为我自我来试探父神，来把父神给我的应许拿来要求他，看看他是不是会照我所求的来给我成就，来证明他是不是爱我。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父神，我绝对不用自己的意思去试探神，去要求神按着他的话来为我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他对我的爱。 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试探神，这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不断的试探神，没有水吃了，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就开始试探神，那么没有这个没有肉吃，他们又开始抱怨，他们就试探神。但是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再一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父神，他不是为了要滥用自己神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能力跟权柄，他也绝对不试探神。但是最后撒旦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万国的荣华都赏赐给你。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那么最后一个试探不单单是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试探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承担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因为我们前面说父神称许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但是撒旦提供一条捷径，他说你拜我，你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万国荣华，把这些权柄都赏赐给你。但是耶稣拒绝他，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换句话说，耶稣知道他是要为我们的罪担当这个救赎的工作，他愿意选择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不选择走那个捷径，所以他完全的顺服父神，他完全的信靠等候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受试探实在是印证耶稣就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是要带来让我们对耶稣的敬拜，我们应该这样子来敬拜他，知道他是要为我们的罪担当这个救赎的工作，他愿意选择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不选择走那个捷径，所以他完全的顺服父神，他完全的信靠等候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受试探实在是印证耶稣就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是要带来让我们对耶稣的敬拜，我们应该这样子来敬拜他，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位为我们承担这个救赎工作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父神借着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就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想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实在应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他这样的来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耶稣是父，是神的儿子，他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那位完全信靠完全顺服完全遵行父神旨意的那一位。那这是耶稣的受洗。那但是除了这一个耶稣的受洗还有山上变相以外，另外在约翰福音还记载了一次，也是父神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 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那么这件事情是记载在耶稣已经快要进耶路撒冷，最后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之前。约翰告诉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希利尼人，在第二十章哈，说有一些希利尼人，这些希利尼人就是指的希腊人，是一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要求要见耶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要求要见耶稣的时候，就是引发耶稣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快到了。换句话说，因为这些希利尼人要求要来见耶稣，于是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得荣耀的时候就快到了。那么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已经读了前面十章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施洗约翰提到耶稣得荣耀永远是跟他的受死还有复活和升天联系在一起。所以施洗约翰是看这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是看耶稣被钉死是他得荣耀，就是耶稣的得荣耀跟耶稣的被钉死是他在约翰的眼中看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耶稣被钉死和耶稣复活和升天 这三件事情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心里所想的就是他要快要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而且要升天。这个观念我想在我们今天是很，我们不常讲得荣耀是要经过受苦，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只有凡事顺利，无没有病啊，学业名列前茅，或者说我们在职业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可是在圣经里面，除了耶稣他自己，他很清楚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跟他的得荣耀，跟他的升天是与他的得荣耀是紧紧相关联的。即使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是不断这样的教导我们，他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常常说，他说我们目前所受的这自战自矜自轻的苦楚，是为要我们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耶稣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就是想到他马上要为我们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升天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就跳到第二十七节看，所以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看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记载，在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也是一样，耶稣就心里怎么样忧愁，他三次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啊。所以这里也是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他接下来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在客西马尼园他的祷告是，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一样，当他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苦难的时候，他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很属灵就是一点挣扎都没有，他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具有一个完全的人性。所以他的心里忧愁，他也凡事受试探。所以彼得就说，主啊，你不可以，你千万不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耶稣就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跟我们一样，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心里忧愁，他里面也有很大的挣扎。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汗珠像怎么样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但是他跟我们不同的是，虽然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他却没有犯罪，他完全的顺服父神，完全的顺服父神。所以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 在他的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最后他选择了完全顺服，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向父神祷告，他祷告什么呢？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这个祷告的意思等于是说，父啊，你就让我能够继续完成你所给我的这个使命跟托付，因为这样父的名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父啊，愿你荣耀我的名，你的名啊。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于是从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父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把那位看不见的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就将他显明出来。约翰也做见证说，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耶稣在地的一生虽然只有33年半，但是他的一生是把这位看不见的神，这位荣耀的神的荣光向我们启示显明出来。神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荣耀了他的名，耶稣基督已经借着他在地上的一生荣耀了父神的名。但是父神说我还要再荣耀，我要借着耶稣的钉死和复活和升天，来更加的把神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站在旁边的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天使对他说话。显然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这天上的声音是说什么，但是主耶稣他很清楚，他来是完全顺服父神，是父差他来，他也愿意完全的顺服父神，为我们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而他也知道这是他得荣耀的一个途径。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一开头他就是求神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然后他说，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我已经完成了你所差我来做的工，求你使我与你同享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耶稣很清楚，他是借着完全顺服父神，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来荣耀父神，也是借着这个途径使他自己也能够得着荣耀。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父神再一次为耶稣做见证，证明他的确是父所差来的，是神的儿子，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那么这是另外一次父神为耶稣做的见证。那么最后呢，虽然不是直接从天上有声音来，但是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发生。那么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15章，马可福音第15章我们念第33节到第38节，我们念到第39节哈。马可福音15章，我们从33节念到39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这件事情是耶稣死的时候，当他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旧约的背景，我们知道神吩咐以色列人，摩西建造会幕，这个会幕是神要向他们显现，要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所在。 那么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说你要照着我所指示的啊，指示你的去做，换句话说要完全按着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去做。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的圣殿啊，当时是会幕，后来是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才建造了一个固定，才固定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个圣殿哈。那么不管是会幕也好，是圣殿也好，这个圣殿跟会幕都里面分成圣所跟至圣所。圣所就是你一进去里面有放陈设饼的桌子，有放金灯台，还有这个香坛，那是那个这个部分是圣所。至圣所呢，就是在圣所的后面有放约柜的一个地方，在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那么后来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他还做了两个基路伯遮盖这个施恩座。那么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就是有一个幔子隔开。那么祭司是平常就要经常进入圣所，因为这个陈设饼桌上的饼，陈设饼是要换更换的，而且呢这个金灯台是要一直点亮，不可以让它熄灭。那么并且这个香坛上的香也要不断的烧。但是至圣所呢只有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就是七月初十啊，就是我们现在犹太人过的Yom Kippur这个日子，七月初十那一然后才能够进到至圣所，进到这个施恩座前，为百姓，为以色列国的百姓，为自己，为百姓来赎罪。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连大祭司都一年一次能够进去，因为神的约柜在那里，约柜上面有施恩座，这施恩座就是表明神的同在啊，神是借着这个约柜跟施恩座来表明他的同在。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没有人可以好像自由进出，不单是圣殿，尤其是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而且要带着赎罪祭才能够进去。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意思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打通了这条进入至圣所的路。所以今天借着他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直接进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来称他为阿爸父。所以为什么耶稣他死的时候断气的那个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没有人不震惊这样的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连这个外邦人，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借着耶稣的死，神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在他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今天不必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要不断的献祭赎罪，而且没有人可以直接进入圣殿，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如果任何人敢进去的话，格杀勿论，那更不要说至圣所，只有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才可以进去。可是今天我们可以随时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可以来亲近他，甚至我们可以呼叫他为我们的阿爸父。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是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父神是这样子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当然耶稣说，你们却不领受父为我所做的见证。当然耶稣受洗的时候，如果我刚刚没有特别强调啊，如果你们看马太福音，马太是记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以一个第三人称来说，换句话说，他是说这是我的爱子。可是马可跟路加都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 为什么这个福音书作者的记载会有这种出入？为什么马太是说这是我的爱？这个好像是在对人说话，对着当时在场还有人，然后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马可跟路加呢，却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我想这个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要教这个福类福音，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称它为福类福音，我们会讲怎么样来读福类福音。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同样的事情要记载三遍，为什么在这个些记载当中有一些这个出入。譬如说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耶稣受难之前膏耶稣，马可跟马太都是说他膏耶稣的头，约翰说他膏耶稣的脚。那为什么？那这个就跟我们要怎么样读啊？因为这些圣经的作者为什么同样的事情要写三遍？因为他们所记载的，他们其实不是在互相矛盾啊，并不是说这个哪一个人写错了，而是说他们写福音书，这个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他这些圣经的作者不是仅仅在写一些历史，他不是只是在记载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历史，他们的写作都有神学的含义啊，所谓的这英文说 theological 哈，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讲，不过意思就是说都是要启示一些真理的内涵。那么因此他们写作是选择性的写作，而且他们写作的时候因为这一些些微的差异就可以表达出这个真理的不同的面，真理的不同的面。那这个以后如果我们上福类福音我们会再讲，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以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确是因为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他也听见父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才能够确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这个父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最主要的就是这几次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么当然在耶稣的一生当中，特别是他降生的时候在他出生之前，神也曾经几次差遣天使向他的父亲约瑟，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当时的一些先知向他们显现讲论关于耶稣要降生的事情。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从父神来的一个见证，因为神是差天使来向这些人显现啊。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省略，我们就不仔细去讨论。但是除了当时耶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父神曾经几次为他做见证，也借着天使向人显现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在今天这个世代父神他还是继续的不断为耶稣做见证，但是现在他是借着谁呢？就是借着圣灵啊。所以我们来读两段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来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们就念到这里。这里就讲到耶稣说他回到父那里去就要差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就是从父所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么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念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这里很清楚说，除非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去就要求父差保惠师， 这位保惠师来是要为他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想要能够认识他，你可以为你自己祷告，你求圣灵能够来为耶稣在你的心里面为耶稣做见证，让你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能够认识耶稣，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我们才会称耶稣是主，是基督。那么即使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为耶稣做见证，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能够认识他。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地求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使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三一的真神。那么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也是你可以向神求，求主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来为耶稣做见证，使你能够认识他。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神，今天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把耶稣介绍给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开启，我们才能够认识他，而且能够称他为我们的主。好，所以从我们这几次我们看到耶稣自己所提出的这些证据啊，或者说这些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也许我们都应该不断地回去以后反复思想。我自己读了这些，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感受，我真的是要敬拜他。从我的心里面，我愿尊他为主，为神，为神的儿子，为基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耶稣，神的儿子。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差你自己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把你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而且为我们完成这救赎的工作。我们谢谢主，你不但借着圣经，也借着施洗约翰，也借着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并且父神你自己也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真的是来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从创世以前就已经与父同在，是在太初他就已经存在，这世界也是借着他所造的，并且生命在他的里面。主，我们要这样子的来敬拜你，我们尊你为主为神，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你使我们能够从罪恶的里面被拯救出来。我们也要谢谢你，你在我们心中作王，你而且你要至终你要在全地掌权作王。主，我们也感谢你，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就差圣灵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来了就为耶稣做见证，使我们这些瞎眼的，使我们这些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的人，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我们可以称你为主，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父为阿爸父。主啊，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这样来敬拜你，我们尊你为神，尊你为基督。谢谢你借着你的话给我们的这些启示，我们也愿意效法你，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人，让我们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这样子的完全顺服遵行父神的旨意。主，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蒙恩是因为你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如果真的要能够像主耶稣这样是完全顺服完全遵行你的旨意，这样子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就必须每一天每一天来依靠你，我们就必须住在你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使你的名能够得荣耀。我们求主你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